奉主耶稣圣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接下来这两节课的课程，题目叫做越过基督教训的要谈的是自由神学的这个主题，作为我们一个警觉跟一个有意识的防范。那为什么想跟大家利用这两节课的时间来分享这个主题呢？在新约圣经犹大书17节跟18节，犹大书17节跟18节这样写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阿们。在这个境界里面谈到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所以我们这几天的主题是末世论。当然我们谈的这一个现象现在也正在发生当中，所谓讥诮的意思就是嘲弄或嘲笑。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甚至这个不是来自于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或者道理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嘲弄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说法是，真耶稣教会不过就是一群死守圣经字义的人，真耶稣教会不过就是个守旧派，是高举教义的基督派别，不知变通或自以为是的宗教固执分子。所以对于今天真耶稣教会面临的这些声音，甚至其来自于其他基督教界的朋友，其实我们觉得这也是不足为奇。这正也是真正属基督的教会在末世的这个时期无法避免的一个挑战跟课题。所以我们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我们从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知道的。我们的教会也是基督与使徒等一起建造出来属神与属灵的屋子。但是正如圣经上主耶稣曾经说过的，这个属灵的屋子也会遭遇雨淋、水冲、风吹的挑战。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五二七节，我们就不翻了。甚至啊，我们这些属灵的儿女也会如启示录当中所言的，像记载在启示录12章13节到17节的内容，我们不再一一念过。那你说啊，属神的儿女，那妇人啊，我会面临一个大水。那个大水是从何而来呢？不像这几天啊，因为暴雨所造成的水灾啊。那个大水是出自于大蛇跟龙口的，想把那妇人冲到无底坑去。可是后来感谢神，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的经文发现，神也拯救帮助了这一位妇人，让他避免被那大水冲掉。可是那大水是物质的水吗？断然不是。那个水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两个字，叫做潮流。潮跟流都是水字旁的，它当然不是指物质上的水，而是指着一种思想、一种概念、一种说法的形成。所以这今天对于今天我们的教会来讲，一定会造成某一种程度的冲击跟影响。所以在启示录16章的15节，启示录16章15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末世的这个时期，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一定要警醒，要看守衣服。这衣服是什么呢？在启示录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圣徒所行的义。而这义又是什么呢？这个义在新约圣经新约希腊文里面就是好，神眼中跟神认为好的事情。我们如何来保守神眼中跟神认为好的事情？这就是要看守的衣服，并且要保持警醒。所以今天我们利用短短的时间，就来谈谈其中一种我们必须警醒而且已经显明出来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自由神学已然的成型。那么自由神学用最简单而且非学术性，我用一个最浅白的方式来描述给大家思考。什么叫自由神学呢？很多现代的基督徒或其他教派的朋友们会提到他们的信仰，我们发觉啊，大家都相信耶稣是基督，这一点是一样的。大家也都说他们愿意相信圣经，这一点也是一样的。甚至我们的敬拜方式，祷告、唱诗、聚会等等那敬拜的形式也是一样的，好像大家都一样啊。但是实际上在其他的信仰内涵里面，根据他所信的、所做出来的，都容许有不一样的那一种自由的氛围跟态度。 好了，以上我所说的，这就是最简单非学术性对自由神学的定义。除了信耶稣基督是一样的，用圣经是一样的，敬拜的模式、唱诗、祷告、聚会、访问等等都是一样的，但是其他更重要信仰的内涵、所信所做的都容许有不一样的范围跟说法。那我们继续要谈啊，这一些自由神学宣讲者与这些自由神学认同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我发觉有以下几点，特别是有三点提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个，这种自由神学的宣讲人认同者并不是指的单一个基督教的教派而言。所以我们知道目前啊，在世界上基督教的教派啊，甚至有几千派之多。人数最多的基督教派如同我们所知道的罗马天主教跟其他的这些不同的派别，通常这些派别的形成都是因为明显在他们所相信的教义上有所不同。所以比如说我们一般在基督教教会历史上所称的旧教就是罗马天主教，或者后来从罗马天主教再衍生出来的所谓的新教，比如说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般的在北美洲的这些基督教派这些所谓的新教，或者是用他们所用的圣经的语言的不同，以及所信仰部分教育不同所分出来的西方的天主教跟东方的东方正教会、希腊正教会，用希腊文圣经的，那这些都很明显知道自己的派别跟其他派别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今天受到自由神学影响的人跟他们认同的人，他们不一定是成为一个单独的教派，而是散布在不同的教派里面。所以他们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通常已经受到这影响的人不是不自觉，不然就是大概知道自己已经有那种想法、态度跟倾向，可是却不一定把它明白的说出来。也可以说受到自由神学意识所影响的这些基督徒，他是散布于目前各个不同的基督教的教派里面，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里面，或许有少部分的人也已经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才很慎重的来讨论这个话题。就像这当中许多基督教的朋友们，他们绝对不会一开头就说我认同的是基督教自由神学理念，其实他想的就是这方面他也认同这方面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神学的概念，他也不会去强调，也不会把自己归属在这里面，所以他不会说我是自由神学的教派他只会这么说，我也是基督徒，跟你一样，基督乃是我一生信仰的开头，圣经也是我极为重视的一本书。好了，更是因为如此，所以如果我们一般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警觉性，对圣经神所交付给我们真理的规模没有特别认识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分辨其中的差异，甚至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防范的作用。所以第三点基督教自由主义的影响，受到这些影响的人，已经有这些概念的人，我们发觉他们给我们表面的印象，跟我们接触过一段时间之后，对他们的看法跟观点是什么呢？在乍听之下，对于这些不谨慎、没有谨慎查考过圣经的整全性跟连贯性的基督徒朋友来说，非常容易对这些受到自由主义影响的基督徒们形成一种他们好像是相对包容的，他们是更有爱心的，他们是比较进步的，他们是比较说理的，这种感受跟观感。那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在基督教历史上几位被定义为自由神学具有影响力而且代表性的人物，从他们的主张里面我们进一步再来阐述跟思考，是不是我们之前也曾经有过这种模糊的想法，或我们曾经听到有人也提到过类似的说法。那接下来谈到了几位自由神学主要的人物跟他们的主张第一位要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叫做 Richard 翻译成利赤尔利赤尔这个他是一位德国基督教的神学家，那他最有名的方式是什么？他将整本圣经里面所查考得到这些有缘由的事迹，或者里面所记载的二分法分成什么呢？一个叫做历史事件，另外呢，如果在 其他我们所说圣经的外证，就是从圣经经文之外外部的证据，包括历史上的，包括文献上的，包括一些宗教史上的，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的这些经文，他可能就把它归类于故事或神话。所以利士尔这个人将整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迹就二分了，分成一种是外面者得到其他证据的，历史上有明显记载的，这些称为历史事件；另外一种找不到外部证据的，没有圣经外证的这一些经文跟记载，他就把它看作是故事或神话。这种神话不是指神的话啦，而是有点类似啊穿凿附会那一种虚无缥缈的那种故事跟说法。所以这位利赤尔先生基于他所强调，他认为圣经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故事跟事迹所带来的教训，而是他们所引发并且所教导给我们的道德价值。是不是我们也有些人在强调今天圣经给我们的是一个道德上的价值呢？可以发挥我们人性的善良面跟光辉的一面，让我们人性更加的提升。所以这位利士尔先生啊，在接近100多年前他所坚持的就是这一点。后来这位利士尔先生也被教会界啊定为是自由主义所谓社会福音奠下基础的一个重要人物。什么叫做社会福音？或许我们线上的同学们曾经听过这个名词。社会福音就是希望借由圣经当中福音的广传，以及圣经当中道理的讲述跟阐述，能够对社会发生一个结构性良好的提升的影响。所以他的目的，他认为圣经啊，最主要是要来改善人类的社会的，是来发挥人性的光明面的，是要让整体人类的彼此相处跟生活能够提升的。这就是所谓社会福音，借由圣经来影响整个社会。好，这是利赤尔他的基本的观点，他是自由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接下来我们谈到第二位，第二位叫做鲍尔啊，鲍尔先生。那这个鲍尔先生呢，他主要的主张，他说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相信圣经，他否定传统基督教的教义。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这耶稣教会有十大信条五大教义，在赞美诗之前大家都应该相当熟悉。这十大信条都有没有什么重要性呢？因为这是关乎我们得救的得救要道。主耶稣说过，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有人将它分为信而受洗将会得救。这个得救只是单单受洗吗？不要忘了，接受洗礼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就是跟我们得救相关的一些我们必须去相信的，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所提的十大信条。从这里面又有五点我们发觉跟其他基督教派最容易产生不同的地方，我们把它拉出来叫做五大教义。当然整本圣经的道理不是只有十大信条跟五大教义，可是这十个我们必须在受洗前甚至受洗之后，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婴儿，在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一一去掌握的，知道我信的内容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目标是什么。好，可是这位鲍尔先生呢，他不认为一个教会必须要有教义的存在。他第二个，他也发展出了一种所谓历史批判的方法。什么叫历史批判的方法？利用某一种学术性的方式来看圣经。所以很简单的，他最著名的是像黑格尔这个德国的哲学家所发展的一套理论，叫做正反合哲学的理论。哦，这是哲学里面的理论。什么叫正反合呢？正跟反就是指着在同一个记载里面有相互矛盾，没有办法互相贯通的部分，把这个正跟反互相矛盾的因素找出来，最后再根据这个矛盾再发展出一个新的模式跟理论。所以正反之后要合，合就是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跟解释。好，这位鲍尔先生特别运用了黑格尔这一个哲学家他的正反合哲学，把它应用在圣经的研究上。所以他就这样找出了在圣经的新旧约里面有很多都是矛盾的，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包括神的存在。所以新约的神啊，怎么跟旧约的神差那么多呢？旧约的神会杀人，会毁灭城市，甚至会造成战争瘟疫。新约的耶稣也是神，那么的慈爱怜悯，凡事都赦免，这矛盾就出现了。这只是小弟我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所以鲍尔先生他最厉害的就是利用这一套方法，在新旧约圣经找出很多矛盾来支持他的理论，因此来否定教会 需要有教义，因为 教义不是绝对的。既然有那么多矛盾，你还把教义定为教会最重要的准则，这一定会产生信仰上的错误。好，这是包尔先生自由神学代表他所提倡的一个观点。我们接下来谈到的第三位人物叫做布士内纳，哦，这是翻译啦，有其他不同的翻译。那 Bushnell 这个先生，那 Bushnell 这个先生，他之前是在美洲担任神职人员，他后来被称为好像是美洲的士莱马赫。那个在欧洲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其实也算是半个自由神学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Schleiermacher 这个人啦，啊，齁。那布什内纳就是布什内尔，他被称为美洲的士莱马赫，后来他被冠上一个名称啦，好像很伟大，其实这个跟我们的信仰跟教会都无关，他被称为美洲自由神学之父。那为什么呢？这位布什内纳先生他不同意在当时就跟他同时代其他基督教的传道人所标榜那一种个人可以顷刻间悔改很戏剧化的得救跟成为新人的过程。所以他不相信啊，人性可以在顷刻之间好像就被圣灵感动，然后完成都弃罪重生啦，啊，或者有人感到说啊，我洗礼之后感觉我是一个新人啦，啊。所以他说这个是你自己感受出来的，这是你自己的想法，这种事情在人性里面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他标榜什么呢？他标榜的是基督教的教义教育啦，教育不是教义啦，哦，他标榜而且他反对原罪的教义，他认为没有那种什么婴儿一出生就带有罪性，也因此渐渐衍生出来就是不赞同为婴儿或孩子施洗这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他讲究一个教育的过程啊，他不是顷刻悔改的，也不是顷刻更新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根据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在施洗的时候都会讲这个道理，说我们今天接受洗礼是跟耶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接受洗礼，就是旧的我已经在洗礼当中死去了，从水里上来的那一刻我已经是一个新生的人了，至少在灵里面我是一个新生的人。好，布士内纳这个先生 Bushnell 呢，他当然就很反对这种看法。好，这一位先生也是自由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他提倡什么？应该要让每一个孩童或者后来来信主的这些成人们必须在基督教的文化跟氛围里面成长，他强调的是成长，而不是那种要求骤然的悔改。所以他阐述这种神学的时候，认为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是良善的，如果培育得法，他就会成为一个好孩子。那接下来我们提到的第四位人物，就是这里翻译成饶森布士啦， Russian Bush。 那这位饶森布士先生，他也是一个美洲浸信会的圣职人员，后来他又被称为一个好像蛮伟大的称呼，叫做社会福音之父。那刚才我已经讲过什么叫社会福音，他们相信的是借由基督教的教导能够改变整个社会，甚至影响政府的运作。好，注意了哦，所以他们是赞成基督教的信徒去从政的，甚至发挥在基督教在政界里面的影响力，借此来改善整个国家跟社会的情况以及人民的生活。那这位 Russian Bush 这个先生被称为社会福音之父，他认为福音他更尖锐啦，他认为福音绝对不是在讲个人得救的信息。所以啊，所谓的道理不是要让你个人得救用的。你如果说啊，我觉得我今天被主耶稣感动，我立志要向善，成为一个标准的基督徒，我将来要进天国，他会说错，你这种想法不够完整，不够完全，不是正确的信心。因为你受到这种感动是对的，但是你不是讲个人的得救，你是要进一步来帮助整个社会跟教会提升，来关怀社会跟教会里面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社会福音大概的概念。所以他反对基督教是个人得救的信息，他认为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爱、忍耐、饶恕以及其他道德标准的追求，是为了要解决社会的邪恶，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好，那我们简单提出四个人物，其他比如我们刚才还提到德国的神学家 Schleiermacher 这个人，或者在早期几十年前在中国地区的这个丁光训先生，他也是一个教会的神职人员，还有目前包括在香港有一位叫做陈世奇先生。那这位陈世奇目前在香港也是很活跃，他不只在教会里面担任教会的重要职务，他还参与了很多香港 在社会组织的运作，他最著名的就是赞成同性恋在教会里面结婚，不断的为这些多元性倾向跟同性恋者在教会里面、在政府、在民间的组织团体发声，也写了相当多的文章。所以这很明显，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提的已经受到自由神学概念影响的这些人士跟代表。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说法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好了，这几位代表所衍生出来，今天我们接下来谈那自由神学的内涵。所谓自由神学，它的概念是在讲什么呢？我们分成几点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个，受到自由神学影响的人，他们大概对圣经会有一个论点。所以第一点提到的是对圣经的论点，圣经是一本很好的书啊，请注意哦，他们认为圣经是很好的书，但是他们认为圣经绝对不是全部是神的默示。所以小弟我曾经之前听过有一个基督徒甚至是在教会里面听到的，那时候我们刚好在谈论圣经里面一个主题，然后知道这个主题正目前交在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真理研究委员会里面在讨论，就是什么才是致死的罪。好啦，然后刚好有一个另外一个门徒跟我在讨论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某一个经节的时候，他突然走到旁边，然后讲了一句话，说有必要这么字句斟酌吗？那这些新约的经文在2000年前不就只是一些信而已吗？搞不好写信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他写下来的被人家这么看重。他说我们写信的时候哪会字字斟酌，所以他写信的时候搞不好他自己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不小心写下来了，结果我们今天研究的这么仔细，有必要吗？这个大家觉得呢？那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看法，大家都照着自己的感觉走就好了啊，自己讲得通的，自己喜欢的啊，这个才是圣灵的感动，自己看不懂的，自己不喜欢的啊，这写信的人不小心写进去他自己没有感受，那这样子是不是连我们的圣经研究也可以废除啦，我们的真理研究也可以终止啦？这就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这种看法哦。圣经是一本很好的书，但是真的是全部是神的默示吗？我想我们在线上很多大专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里面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看法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自由神学概念受影响的人，他们对于圣经的看法，认为圣经的应用跟解释应该是要从人的观点来出发，用人所能理解的，用人自己能够知道掌握的来分析圣经里面的每一卷，并且去尝试去发现在这个经卷里面每一个经卷它的作者的背景，他成书的日期，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及这当中有一些重要的历史的资源，有关的人为因素，从这个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圣经的经卷的作者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所以他完全渐渐把这个神的因素给淡化掉了。他为了人之所以会有那种愤慨，人之所以会有那种感动，人之所以会有那种建议，对啦，或许有一部分是神的感动，但是更多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处境跟他个人的某些条件才形成的。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受到这种概念影响，他会从更多的由人的观点在研究圣经。那既然要从人的观点研究圣经，他就更会去查考更多跟圣经这些有关的背景，并且强加连结、强加解释。所以相对的，他们对圣经的观点是比较不关心这些圣经经卷传统作者的观点。什么叫圣经经卷传统的作者？我们知道圣经经卷有66卷，里面大概有40几位作者，比如使徒彼得、使徒保罗这些人，所以他们在研究这些保罗跟彼得的书信的时候，不太关心他们在书信当中讲什么，而去关心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为什么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好，我们是不是看圣经也会看成这个样子呢？这一些自由神学概念的基督徒，他们更加重视的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可以从圣经里面领受到的是什么，你能领受的才是你的，你无法理解不能领受的那个就不重要。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对圣经的概念不是这个样子，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它是一以贯之的，它是前后呼应的，它是同一个神所发展出来同一个系统的道理，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重点，引导我们得救。所以在今天这一些论者跟受到影响的人，甚至有一些被称为高等批判的圣经学者， 批判圣经，批判圣经里面的论点以及其他教会所持的观点，还会去否定经卷作者的传统说法。我们知道我们的十大信条里面就有一条叫做信圣经，信新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及我们信徒生活之准则。所以很明显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跟趋向出来了。那第二个我们要谈自由神学的内涵，所以他们这一些有自由神学概念的或已经渐渐受到影响的人，他们对神的概念是什么？刚才我们谈的是对圣经的概念，只是一本很好的书，但是不要那么谨慎那么严肃的去看待每一字每一句。他们谈到第二个对神的概念，认为神也在自然界工作啊，这个大概跟我们这耶稣教会我们也相信这一点啊，万物都是神所造成的，他所创造，他也保治，他在统治跟管理的。那可是这一些人他们认为说神不只在自然界工作，他们也在演化过程中工作。所以他们赞同演化论哦，他们有一些人赞同演化论，演化论对于圣经来讲没什么矛盾呢，神也会利用演化来继续保持跟治理这个世界啊，这是大部分受到影响的人他们的观点跟看法。他们进一步从这里面就会发展出，既然演化是可以接受的，那种突然中断演化或反演化的或不接受演化的所谓的神迹跟他所造成的工作果效是不需要的。所以他们大部分渐渐久了以后会有一种走向，就是神迹并不是信仰当中必要的。这是自由神学观点受到影响的人他们的一些看法。所以他们不太想去分辨所谓自然跟超自然，只要他们认为圣经里面这些记载所谓超自然的事件，什么叫超自然的太阳在天上停了多久啊有云柱火柱啊，有死人复活啊，医病赶鬼啊，天使走过去一个晚上有十几万的军队突然死掉啊，这种违反逻辑人无法理解的现在很难再重新制造的东西，这个都超自然的，那个不重要也不用去理解，那个都只是当初这些写圣经的人为了要引更多的那一些没有知识水准无法辨别的老百姓来相信所编造出来，好心好意编造出来引导他们信仰的一些故事啊，所以变成这样子了。所以他们认为对于神啊以及神的工作跟神的行为，只要去相信那些我们现在在理性上 reasonable 我们的科学上可以佐证的部分就好了。所以我曾经去某一间教会见证我当初之所以来教会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过程，所以我在还没有受洗之前啊曾经亲眼见到所谓的六翼天使，那个时候我圣经还没有读，也不晓得那个就是所谓六翼天使，也不晓得他的称呼。第一个感受是我疯了，我极度怀疑我已经疯狂或重度忧郁症引起的幻视、幻听、幻觉。后来当我见证了这个过程之后，下台之后有一个已经信了四五十年的老信徒来跟我说，传道，今天没有听你见证，我根本不相信以赛亚书里面那一种所谓撒拉弗六翼的天使。我说，那你看到那个六翼天使，你认为那是什么呢？我认为那是一种属灵的象征跟教训。他多厉害啊！一个信徒可以研究到每一个天使，一对翅膀为什么要遮脸？一对翅膀为什么要在那里？一对翅膀在那里，每一个意义属灵所对应的经文是什么？所以他认为那是一个属灵的象征跟教训。他不认为那是真实存在的个体，所以那就是已经把圣经里面所有非自然的超自然的这些现象他都把它放到旁边去了。当然我们相信在圣经里面这些所讲的我们难以理解的部分会有多种层面的意义跟存在，它可能是有它属灵的教训，也有可能是它的像某一种象征意义，它也极度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必须把这种可能性同时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就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提到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这里提到的希利尼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希腊族的人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两千年前就有一种现象了，好像犹太人不只要知道道理，他们更讲求从神来的证明，神迹奇事异能所见证出来神的存在。那希腊人呢比较讲求哲学跟智慧，所以他们比较不信这一套，他们要想的是那种强而有力的论点能够说服他们的逻辑。所以很明显今天在2000年后我们这些已经受到自由神学影响的朋友或者门徒们啊， 他们可能比较像2000年前的希利尼人是一样的，在我看来是有点这样子。另外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15章18节，罗马书15章18节，使徒保罗就提到了，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这里保罗提到了，他什么都不敢提，只愿意提基督借他所做的那些事。那这些事是哪些事呢？他底下分成三大类啦。第一类是言语作为，我们也可以说言语作为是看得见听得见的，是可以理解的部分，就是自然神学的朋友们他们所说的，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那一部分。可是还有第二大类啊，这里18节讲到说用神迹奇事的能力，这种神迹奇事的能力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单的先说成是那些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反逻辑的、不太可能会重置的那一些事件。保罗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既讲理，也讲那些超自然的部分，甚至他自己无法理解的部分。还有第三大类，圣灵的能力，当然这表现出来的在各方面各面向里面。那借着这三的，他觉得是神的工作，借着他所来造成的，使外邦人能够顺服在耶稣基督之下，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好，这是自由神学观念的人，他们对神的概念，认为神迹是非必要的，比较倾向于理性跟科学可以佐证的部分，然后对那些超自然的、反逻辑的，不太愿意接受，也不太愿意去提，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法。那说到自由神学影响概念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第三个，他们可能会想的方向就是，对于圣经里面的道理，是更倾向于以人的角度，更倾向于以人的角度来理解跟接受。所以他们认为圣经如同刚才所说的，需要用到一个理性的立场去了解。如果圣经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或许我们就应该放在旁边，甚至去否认。他们主张的一个论点，我读给大家听，人的理性是可以与宗教经验完全的结合，人的理性可以跟宗教经验完全结合，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这一个效果跟目标的，都可以被质疑或先放在一边不管。那我们继续想啦，传统基督教是教导真理及道德的绝对标准，我们所领受的是绝对的标准，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所以神讲的就是绝对，你能明白当然好，你不明白还是要相信，还是要遵从。可是他们认为，诶，这样照你讲，这基督教也是迷信啊。所以他们认为啊，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话不是绝对的标准。自由神学概念者他们认为，今天整个圣经跟整个世界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是会变化的，是可以改变的，不是从上面定下来的一套很死板的东西。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绝对，所以衍生出来就是不应该有教义这种东西，或者比较轻微一点，不是说不要有教义，而是认为教义可以有，但是教义都是可被质疑也可以被更改的。好，一旦有这种想法，其实就是有那些受到影响已经在心里面慢慢成型了。所以自由主义其实说来也是好心好意啊，他的好心好意在哪里呢？他认为基督教跟圣经应该更合乎一般人所需要的，而不是用来限制跟钳制我们一般人，包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跟我们所习惯的生活的言行。换句话说，我理解他们这种做法，照圣经里面的话应该叫做体贴人。所以等一下我们继续讲到，自由受自由神学观念影响的这些基督徒，你会发觉他非常的体贴你，非常的体贴每一个人的软弱跟每一个人做不到的地方，叫做体贴人。当然啦，倾向于自由神学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一定会说，他们也是以神之名，奉神之名，为了爱来体贴人。可是这个为了爱来体贴人当中，就必须舍弃掉很多我们原来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部分啦。那这一种以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平常所听到的四个字啊，大家想是不是叫做人本主义？人本主义，连圣经都跟神都是为了人才讲的这些话，才启示的这些事情。那我再邀请我们线上各位同学来思考，我们真耶稣教会唯一得救的教会，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样的主义呢？其实我们应该没有主义啊，如果硬要用一个 其他人所用的名词，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主义呢？我觉得应该是四个字，叫做神本主义。社会上的人讲的是人本主义，那我们呢？他们是以人为本，我们呢？我个人认为是以神为本。很多经文在强调这一点，我只列举简单的两三节新旧约的经文跟我们思考。我们先一起来看以赛亚书43章的第七节。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阿们。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启示的一句话，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这个我第一人称代名词是指神啊。神说人呢，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啊，那请问主体是什么？是人还是神？为自己，是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才来做成今天所有人的存在，包括称为他名下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请看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阿们。我们基督徒都很强调祷告，每一个教派的基督教派的门徒们都很强调祷告，甚至有些人在强调的是祷告时间的长短。既然强调祷告，接下来要讲的是，那什么样的祷告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祷告呢？我们有个人的需求，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在喜乐的时候，我们在平顺的时候，所说的祈求、感谢、赞美的祷告，有各式各样的祷告。但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要求的话，一样都是奉神的名，一样向神在做祷告，这个也是对的，奉的名是对的，对象是对的，但是什么样的祷告能被成就？所以说绕照的神的旨意求。如果这样去想，当然不止这一节经文，主体是人还是神呢？难道人可以照着自己的欲望跟一切所想要的就求，并且以这样子来定义神的全能跟他的爱好吗？照着神的旨意求，也是以神为本。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四章二节，请看彼得前书四章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阿们。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人一生的生活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是另外一回事。假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认识神了，是属于神的，那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就只有一个，这里告诉我们后半节，只从神的旨意。请问是以人为主体吗？还是以神为主体？当然今天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看起来好像神因为爱我们创造了一切，赏赐给我们，并且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拯救我们，甚至还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而死，好像主体是人啊，因为神极度看重我们，甚至愿意来死过一次来完成他的拯救的经纶。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不可以忘了，神即使这么爱我们，他的表象是如此，可是他的真意是什么呢？主体还是神啊，因为我们一切都在神之内，我们是借他而有，也在他里面存活，并且跟他息息相关，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神才是主体，不是人。好，这跟自由神学观念的这些基督徒的朋友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认为圣经的存在以及神的运作都是以人为主体，所以人才是宇宙的中心，人才是整本圣经在讲的。我们今天这耶稣教会认为，圣经里面既讲人更讲神，也在讲神人之间，它是一个属灵的 GPS， 为了要引导每一个在世界上被神拣选属神的人，将能够回到真正的故乡去，就好像我们用 Google Map 一样了，现在有导航功能。那我们属灵的导航呢？我们灵魂的导航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这一本属灵的书圣经，里面一切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属灵的导航器，要引导我们将来回到真正天上更美的家乡。好，这就是我们跟他观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了。那我们继续再谈这些自由神学观念受到影响的这些基督徒朋友们，他们对于救恩跟审判的观点，他们通常渐渐的会有一种倾向，反对一直强调个人的救恩，也反对一直讲述永远的审判。他们认为个人的救恩跟永远的审判都是跟圣经主题以及神要赐下的这些话是没有绝对相关的，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为什么后来的自由神学的这些人士，他们大多会倾向而且走向社会福音的概念，要用教会来影响社会，要用教会来改善社会， 用教会里面的这些基督徒在政界各种组织以及各种制度里面的运作来努力改善人群、社会环境与国家。他们认为这才是神跟圣经真正的目的。现世群体的提升远胜于少数人得救的目的。所以啊，见证个人的得救见证不重要啊。你受到感动之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为教会跟社会做了什么，这才重要。诶，你仔细听他们里面渐渐的见证都会倾向这方面哦。永远的审判最好不要讲啊，那个太话太重了、哦、什么叫话太重？台语叫做话太重啦，每次听起来都很沉重。哎呀，传道布道会的时候不要一直讲审判啊，一直讲地狱啊，一直讲永不灭的火不会死的虫 啊，听的人都吓得都跑掉了。讲福气啊，讲恩典啊，讲平安啊，这些大家才听得进去。这跟我们等一下谈到的后来讲述的讯息对教会的影响渐渐会变成这样子哦。也可以理解成这些受到自由神学影响的人士跟朋友们，他们理解基督是来救世界的，请注意哦，他认为基督是来救整个世界的，而不是只来救那些属他的人，救世界。那这个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概念又不太一样啦。比如说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我们这一节看完就先休息啦齁。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保罗说的，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阿们。所以保罗他当然很重视他人的得救，这是他觉得耶稣基督赋予他成为一个外邦人使徒的原因，你要拯救那些外邦人，咱们归属耶稣基督。但是他也深深知道，他也深刻体会到，主耶稣也是救他啊，主耶稣也救他个人啊，对他来讲，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足的一切，是不足一提的，好像粪土一样啊。我们再回想四福音书里面有多少主耶稣讲过你的信救了你，各位现在圣经软体大家都很明显的可以知道，所以只要把你的信救的你拉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些人为什么主耶稣对他们讲这种话呢？跟 个人的得救跟见证无关吗？这也是我们十大信条里面还有一条要信救恩，还有一条要信审判。可是这是受到自由神学影响的朋友们他们认为不值一提的。好，我们第一节课先上到这里，我们休息到四点再继续最后的第二堂课，请同心默祷。